中国的新年了，所以我还是要问大家，道贺大家新年快乐，感谢神，神的保守。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经文是旧约的创世纪35章第1到第7节。我们先来一，我来读这段的经文哈，大家一起看，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利恒，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觉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以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哎，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你为我们预备这个日子，就是你所定的日子。主，我们谢谢你，这就是尊耶和华为圣的日子，是你为我们定的。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一天单单的来到你的宝座前，主，我们献上我们最真诚的敬拜给你，因为你定的日子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一天分别为圣。感谢主，虽然这个世界在变，虽然疫情正还在泛滥，那还有很多地方很多的肆虐，造成许多的不安，从去年一直到今年。但是感谢主，我们对你的敬拜，你对我们的爱跟应许是永不改变。主，我们谢谢主所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虽然不能在线上面对面，虽然不能到教会面对面的一起唱诗、祷告、敬拜神，但是我们透过网上，我们照样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仰望神。主啊，今天你要向我们说什么，我们愿意静静的听。也求你使用你的仆人，主啊，恳求你自己施恩恩待。主啊，愿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心中所存的意念，在你圣灵的恩膏下带下你的话语，而且听着讲着都同被圣灵所感。主啊，仰望神，求神带领下的时间，透过敬拜的这段时间。我们心灵得到释放，我们得到医治，得到更新，得到安慰，我们也得到建造。仰望、感恩、交托，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嗯。
圣经记载雅各是的这样的故事呢，大家很熟悉的。那他是跟我们一样是普通人。但是他是蒙恩，很特别，因为他经历到许许多多神的丰富。可是雅各也有像许多人那样的缺点，也像许多基督徒那样的软弱。他需要神的管教、对付，还有塑造，才能够灵命成长，才被神所使用。雅各从小就很有才干，他的本质是狡猾又那个，又有计谋的。有一天， 当他哥哥以扫从田野回来的时候，已经累昏了，肚子饿了。雅各就利用这个机会，用一碗红豆汤把他长子的名分夺过来。而以扫呢，是为了姐姐杜甫一时的需要，竟然肯将自己的长子的名分出卖。即使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也常常犯了那个以扫跟雅各两兄弟的毛病，只因为贪图一时的满足跟便宜，就轻易的将自己属灵的福分给丢了。雅各不止一次欺骗哥哥，甚至跟他的母亲商量好，欺骗老父以撒，从父亲领受神的祝福。后来以扫知道，便恼羞成怒，打算父亲祭祀之后把弟弟雅各杀了。雅各听到了这个新闻，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当然怕得不得了，就在母亲的安排下，使命的逃往舅舅拉班的家里。雅各原本在父家生活得很安定，现在他被迫要离家出门了。相信在旷野的那个途中，雅各一定想到，如今的下场都是因为自己犯罪所造成的。今天有不少的蒙恩的基督徒在父神的家中享受一切的福分哈，但是因为他们一时的软弱跟跌倒，给魔鬼留下地步，不马上悔改，他们属灵的生命就此堕落，就像在旷野中漂流，就像当时候的雅各犯罪之后的那个落魄光景了。不是因为父亲不要他，乃是他欺骗父亲跟他哥哥的结果。今天我们的处境不是神不爱我们，是我们不接受他的爱；不是神不引导我们，是我们自己偏行己路。雅各在旷野感到寂寞、孤单、无助的时候，神在梦中向他显现。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的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产，地上万族必因你跟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丢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他醒了以后就说：“哇，这个地方何等可畏啊，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天的门。”当雅各的生命感到迷惘的时候，神在梦中主动地向他显现。这个时他重新看到了一个盼望，原来神根本没有离开过他。他清早起来，把所盛的那个石头呢 立作柱子，然后浇油在上面，就给那个地方叫做伯特利，就是神的殿，天的门的意思。当时候他立柱子就作为纪念神的看顾还有神的恩待。为了感恩你神的眷顾，所以他当时候就向神许愿。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从这个地方 从他的许愿里面哈，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神的认识不成熟。神主动向他显明，而且主动要赐恩给他，但是他却说第一句话说：“神若与我同在。”从他对神的许愿里面，就有11次提到我，完全是以自我为利益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他把信仰当作是保护他利益的途径。他对神的热心，原来是只看神给他祝福的多少来决定。神若多给他，他就回报多；神若少给他，他就回报少。只要神对他好，他就承认神。这样的信仰，你就知道这是很现实的。但是今天这样的人不是不少吗？后来雅各到舅父拉班的家。他在那里为了妻子，为了产业，在岳父百般的刁难下，一住呢就20年。然而他的灵命仍然停留在婴孩的阶段。他在舅舅的家完全是靠他自己的双手，还有他的机警的头脑，还有小聪明呢，用各种的方法跟手段使自己的产业增多。他夺了岳父大部分的财产，得了4个太太、4个妻子，包括2位使女、12个儿子，那1个女儿和他一切肥美的羊群跟牛群，直到他得到他知道他的舅舅拉班开始对他有不满的时候，他觉得不对劲啊，他开始紧张。但是在神的指示之下，他下定决心是回家的时候了。他离开的时候，他还趁着舅舅拉班不在的时候，偷偷的带着妻儿产业大搬家。就是他回老家的途中，他心中仍然盘算着怎么样，盘算着怎么样来应付哥哥与嫂。他把儿女、工人跟牲畜、财产，包括送给大哥的那些那个礼物呢，分成几匹，走在前头，几匹马走在前头。这样的安排都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万一前面有危险的话，即使他们被烧光了，自己是被杀光了，他自己还有逃命。所以你就知道他精心设计暴露了什么？他的本性的狡猾跟诡诈。当以扫他的哥哥知道雅各要回家的时候，就带了圣经说他带了400个人前来，到底是迎接呢，还是迎战？这一来，雅各知道了，他也心慌，他不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就在那天晚上。雅各就在雅伯渡口，当他把全家人跟仆人送到对岸以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神主动的跟这个雅各摔跤。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一摔呢，他就是使他瘸了一条腿，使他走路不方便。这个腿呢，就留下了一个受对付的一个记号，一直跟着他，永远难忘。也因为这个缘故，他已经知道根本没有办法跟他的哥哥，如果真的是对决的话，一决胜负的话，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已经瘸一个腿了。那天晚上。事实上，他受到了神完完全全的对付，使他不得不在上帝的面前俯伏，让他放下自己。经过那一个晚上跟神的相遇之后，跟神的相交之后，雅各的生命全然改变，他的名字也改换了。神给他的名字从雅各 改为新的名字叫以色列 ，El Shaddai， 那个英文的翻译有这个，那在 El Shaddai 的意思是 Prince of God， 就是神的王子的意思。一个民族因此有了自己的名字，也就是那一天晚上开始，他从一个爱抓的一个小民变成王，小民变成一个神的王子，成为以色列的先祖。所以我们每次看到旧约的十二个支派就是从雅各那里出来的。他渡谷之前是在黑暗里惊慌度过每一个时刻，渡口之后他就引向昔日东升的朝阳，神的光就照亮着他，让他觉得前路充满了光明。渡口之前他仍然是一个旧人，诡诈的，有心机的，渡口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新的人。渡口之前他有很多自己的计划，渡口之后他的计划全被神翻新了。后来雅各给那个 地方起名叫毕奴伊勒 Peniel， 意思是说什么呢？我面对面遇见了神，我的生命仍然得到保全。他的人生有了极大的翻转。当雅各见到哥哥的时候呢，他不是要准备向他迎战，而是跪着走到以扫的面前。可见他的生命完全改观了，是跪着走到他哥哥的面前。后来他们两个相拥而哭相抱，那过去所有的一切愤怒就在那一刹那之间冰释了，就化解了。雅各奇妙的改变是神的改在他身上的改变。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信主多年了，你的生活是不是还跟未信主一样的？今天在你生命的在你的生命的旅程里面，不晓得还有多少的老我需要对付。那就像雅各在那个拉班的家里逃难二十年，在那里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那一天晚上在毕努伊勒那个地方，他的生命全然的改变。今天基督徒我们也常常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有没有不断的更新，或者是还是一直停留在过去的老我。今天很多基督徒习惯了教条化的属灵生活，所以他们喜欢听的是什么呢？喜欢听的道就是那些讲到如何改善生活，如何提高自己的那个品格跟那个气质，或者是美德。那所以喜欢听的信息呢，也喜欢怎么样？那个爱神也不错，爱人也不错，爱仇敌，爱那个饶恕的信息，要谦卑多结果子，啊，关怀社区，然后参加短宣，然后还有小组奉献祷告，我们都会这个，我们喜欢听这个。但是，一提到那个要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认罪，你们要圣洁的生活的时候，那就很多人就不喜欢听了。那是因为已经完全受到那个社会的风气的影响，不觉得说罪那么严重到必须悔改。那就是像老雅各一样。所以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呢，因为今天社会上很多，今天我们的社会我们知道在美国哈，是非已经分不清楚，真假也不知道哪一个，性别都混乱了。那所以我们就在这样的那个环境中，我们不知不觉也在罪中生活，我们也不知不觉在罪上有份。我们不知道我们要生命的更新就必须要悔改，就必须要求神的对付，求神的来破碎。但是一提到破碎的时候， 我们都会怕的。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一个神的击破，我们不可能被更新。我想雅各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当我们在最终还是有份，或者是罪上有份，最终生活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阻扰我们向前更新的生命的拦阻都要把它拿掉。那我们要学习，像如果罪在你身上困扰着、辖制着、控告你，永远会得不到安宁的。我相信就像雅各今天会告诉我们，他在拉班的家里是怎么过的日子，在没有被生命改变之前，他是怎么样的那个过一个矛盾的生活。那自己放不下自己，不信任别人，然后过的是什么隐藏式的生活。即使他知道他的父亲以撒，还有那个前面的雅各，那个之前以撒之前的亚伯拉罕都是信心的伟人，可是为什么没有造成他很大的影响？所以不断的悔改，直到悔改才得到安宁。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应该向大卫王学习的祷告。当他悔改认罪之后，他知道跟上帝的关系有一些必须要清除的，要把它除掉的，所有跟我们上帝之间有那个拦阻的关系都要把它清扫干净。所以他这样祷告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其实当雅各在回乡的途中与哥哥相遇拥抱的那个时刻，他们二十年之间的仇恨就在那一刹那间融化，得到释放。那个时候的哥哥一直邀请他回家，回家，直接回家。雅各全家可以直接回到父亲的家，那个时候他走就好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还是选择到苏哥这个地方去一下。结果他在那里为自己呢，就这么盖了房子，又为牲畜搭了帐篷。这个一流呢，就使他的事业就扩展，一直扩展到西边的事件，那事件又另外一个地，意思说他的版图扩大了，意思说他的事业更大了，他的成功而且也更大更多了，甚至在那里支他帐篷，所以他在那里为自己建了一座坛。在那个地方不是为神而造的坛，那个一座坛是为自己而造的一座坛。所以他刚搬进去的时候，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自己的女儿迪娜，名叫迪娜，要出去走一走，透一透，结果被当地的青年呢，把他玷污了。雅各的孩子们听到以后，群起愤慨。他们用诡诈的方法杀害当地的所有的男丁，孩子们闯大祸，事件周围的人一定会联合报复，他们会起来追杀，而且要杀尽雅各跟他所有的众子们。雅各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孩子怎么变成土匪，然后变成杀人的凶手。就在他心里错综复杂又怕遭人报复的时候，神及时的对雅各说，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创世纪第三十五章的第一节，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又要在那里煮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神告诉他起来上伯特利去，这个起来就是个命令。这个命令有两种意思，第一个是要雅各遵循他的诺言。当雅各投奔舅舅家的时候，神在途中向迷惘的他显现过，他梦见天梯上有神，并应许要赐福给他。在这个时候，他 他向神许愿回来的时候，一定要为神造一座殿，而且献上十分之一给神。可是他今天，神成就了他所有的一切，算是成功了，已经赐福，神给他的赐福远远超过他所求所想的。但是雅各早已把这些许愿都忘得一干二净。不过神并没有忘记，神要雅各遵循当初他所许过的诺言，叫他去伯特利，在那里建一座坛，目的是什么？敬拜神。所以告诉他是第一件事情，你现在回去造一座坛，就是敬拜神。第二个命令的意味，就是要他在哪里做，为神做见证。雅各经历了艰辛万苦的时候，原来神暗暗地保守他，使他经历了神丰富的恩典。但是这20年来，他从来不向家人做见证。看看他的为人还是一样的狡猾，常常为自己的益处耍手段。他的婚姻生活很不和谐，妻子之间四个勾心斗角，比赛生孩子。那为了要争取那个地位，家庭生活十分复杂。四个妻子都是拜外邦的假神，甚至他最爱的妻子拉结在离开父亲的时候，还托了父亲的偶像，害得父亲也派人追到底那个偶像在哪里。所以可见他的妻子，他最爱的拉结还是一样离不开偶像崇拜。雅各跟岳父的关系更不用说，紧紧张张的。他的个人生活没有见证，怎么能够教导妻子儿女来信靠神？现在神要雅各上伯特利去，筑一座坛给神，这是神给他的机会，就是要带领他全家都要归向真神，而且要敬拜独一的神，使他的家人和周围的人，那在那里做没有，使他在家人跟周围的人面前做美好的见证。当神命令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的时候，雅各二话不说，他就立刻采取行动。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跟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雅各自从跟神相遇之后，深深地知道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是一位至圣至洁的神，是不可轻慢，是轻慢不得的神。所以呢，带全家到神指示的伯特利筑坛的时候，就告诉他们必须先除掉所憎恶的那些偶像，那些偶像都是人造的假神。他要家人从过去的罪恶中分别出来，要过圣洁的生活，又要家人更换衣裳，表示他们的生活方式脱胎换骨，旧事已过，一切都要变成新的了。就连戴在那个耳朵上的环子耳环也要拿掉，因为这些耳环是跟外邦偶像是喜过宴的，是跟外邦偶像的喜宴有关的，所以通通都要丢下这些不喜悦的事，然后带着这样清神的心起行往那个伯特利去。很奇妙的是什么？大家没有注意到经文里面所讲的。当他们清除了一切与罪挂钩的所有的东西的时候，神就施恩了。他们原本很担心会遭到四周围事件人的联合的报复，而且是残忍的报复的时候，但是呢，神保护他们， 圣经讲说，神使那周围诚义的人都甚惧怕。这是谁的工作？这是神的作为。是什么？因为神看见他们下定决心过圣洁的生活，他们有行动，把身上所有的与罪挂钩有关的东西都把它拆掉，把它清除干净。神就这样保护了他们。所以圣经说，那些要报复的人都不追赶他们了，他们蒙神保守，一到伯特利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给那地方起名叫着以勒伯特利。主坛就是要在世人面前见证神，传扬神，感谢神。这个坛代表什么？是神恩典的记号，使他的世世代代不能忘记神的作为。雅各自从在那个昆奴以勒的经历之后，他的人生有了很大的转机，但是神并没有让他停留在那里，停留在那个昆奴以勒，在那里享受神的同在。神要他再一次来到伯特利，这个时候他再不先为自己的寻找，他已经不再是为自己寻找安身之处，不再是为个人的利益来着想，而是关心到神所关心的事。神要他在那里筑，为神筑一座坛，这座坛不是为他自己造的，乃是成为家人跟世人敬拜神的地方，让万国万民同享救恩之乐。雅各在灵命转机之前，他在家人面前没有见证，也不在乎家人要不要灵魂得救，但是他生命改变之后，他把全家，把那个带领全家信靠神当作是他第一优先的责任。你注意看那个经文，35章第1节，神只对他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伯特利去。但是他为神的缘故，就邀请了全家人一起大搬家。他说，我们起来上伯特利去。你有没有发现呢？不一样，一个是神对他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但是呢，他对家人说，我们起来上伯特利，意思说我们一起去，我邀请你们去，为的是要全家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而不是把家里留在那里。过去的雅各虽然听过神，也相信神，经历神无数的恩典，但是个人的生活没有以神为中心，也没有跟家人分享自己的信仰。可是他这一次跟神相遇之后，决心信靠神，决心带领全家，他说，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他第二次来到伯特利的时候，在那里按照神的吩咐筑了一座坛，叫做以勒伯特利，是与伯特利之神的意思，是指殿里面的那一位神。雅各属灵的生命有了长进，以前他只认识有形式的殿，现在他认识更进一步了，乃是认识殿里面的那一位神。他从敬拜神的地方进入到神，认识神的本身，不再是地方，而是神本身。他从认识神的外表进入到神的中心，他是从敬拜的形式进入到敬拜的实际。神完全得着雅各，所以他对敬拜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他整个人生有了深度的改变。以后他的人生就胜过了以前的人生，以后的侍奉因此过一个得胜的侍奉。渡口之前的雅各跟渡口之后的以色列，这是雅各生命的更新。神在渡口遇见他，摸了他之后， 给他新的名字，有个新生命的开始。他对神的认识是从抓着要祝福，到软弱下来自己要依靠神，让神来做主。这是雅各灵命增长之路，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灵命增长之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被折服、管教、对付、破碎之后，自己的软弱就显明出来，这个时候才知道我们是实实在在需要神，我们必须要依靠神，每一步都依靠神。若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不在基督里，我们的成长都不可能成长的。请问雅各灵性的转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字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亚伯渡口的那个晚上。如果你注意看创世纪的第32章24节，那里讲到说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雅各的转机就是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就遇见神。事实上是谁呢？是神主动找他。只有与神相遇的人，并且时常亲近神的人，就因为认识神，就能够靠神胜过一切的苦难、还有罪恶、还有人生的低谷。旧约中，摩西在何烈山独自的在燃烧的丛林中看见了神，也是他独自一个人。他把那些百姓放在山下。以利亚逃往何烈山的时候，独自在山洞里面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所以这个是讲到独自。新约中耶稣有很多时候 也都要去独处，就是特别他忙完事工之后，在公开传道以前，或者是忙碌的事工中，他会独自到旷野或者是 上山去祷告。他选择独处，就是放下工作，离开人群，与上帝单独会面，跟上帝单独的祷告，聆听神，回应神。诗篇46篇这样说，诗人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是神亲自告诉他们，要休息你们才知道我是神，你们不休息你们很难知道我是谁。休息的意思说停止、安静、放手的意思，就是不要再用自己的方法，而是来全心来依靠神。以赛亚书30章第15节这样说，那个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经文也是邀请我们转向神，不再依靠血气，只有静默的等候，信靠神所赐的能力跟恩典。弟兄姐妹，从这个雅各的灵命增长，我们看到一个不变的事实，就是灵命的增长是神的心意。他多么愿意看见我们信靠神的时候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长进，越来越喜乐，而且越来越像基督的荣美，而且越来越多结果子。可是问题是灵命增长不是三级跳哈，那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得到的，而且不是写一时，乃是一生的功课，一直要直到见主面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灵命增长是要花时间，而且要花付代价，而且这样的灵命增长是刻意的，不是自动的，你要下定决心刻意的来追求成长，它绝对没有绝境。谈到灵命增长的时候，有很多太多的那个借口， 常常有人基督徒怪环境太复杂，所以我没有时间灵修。我事情太多，没有时间读圣经，怪时间不够用。灵运增长告诉你，就不仅是神的心意，也是对我们生活跟生命有益的。它可以帮助我们面对今天我们混乱的世代，会帮助我们怎么样积极的来面对，怎么样透过神的话找到一些引导。匆忙 busy 就是现代人的通病。只要你随便问一个人哈，你最近如何，他一定有 90% 的人一定会说我是忙啊，哎呀太忙了。但是如果你再问他到底忙什么的时候，他可能会说他不知道。今天匆忙就是灵命的大敌人啊，会摧毁我们的灵魂，使我们不能够好好的生活，以至于有些地方出现所谓的工作衰竭症，甚至因为工作缺乏足够的休息而导致死亡。我们中文里面的忙，那个一个心字旁在一个网，到最后心死了，身体也会死了。我们最大的需要一个独处的静默，独处静默或者是一人独自跟神，不是消耗我们的时间，而是我们能力的源头。独处静默不仅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校对我们生命的中心还有方向，而且也帮助我们顺服神的心意，也借着独处来调整改善我们跟神跟人的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神学院的毕业考试，当考生们翻开考卷的时候，只看到两个申论题，他们好高兴，这题目没有那么多。第一题呢，他说，请写下你认识什么是撒旦，然后并写下你的经历。第二个，毕业考的那个考题是什么呢？申论题，你认识什么？请写下你认识神的经历。哇，这些毕业班的学生哈，那看到题目的时候，哇，好高兴，就两道题目，哇，很好发挥。所以呢，一开始哇，大家就开始忙着写呀，撒旦是怎么样的一个罪恶？然后呢，破坏世界，对那个肉体造成伤害，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生活中间遇到好多都是撒旦害的。然后撒旦聚集愤怒，然后播下一个怀疑，说讲坏蛋，那个讲到所有的坏的撒旦是怎么样的恶劣，怎么样的狡猾，哇，所以骂那个撒旦越写越痛快，哇，所以写的很多啊。结果呢，眼看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最后剩下一点的时间，所以很多人草草的就把对神的认识跟经历呢，就写上去，很简短了，因为时间不够了嘛。结果那一天呢，那个老师公布大家的成绩，差不多是不及格，只有几个及格是在边缘呢，只有一位同学拿满分，大家很好奇啊，要过去看看到底他写了什么。原来发现呢，其实他们发现用的时间都差不多，而且也都是写很多那个有一个其中的一个议题，那发挥的很长。不过呢，他们都是先，那他们原来这一个满分的那个毕业生呢，原来他只写第二题，他把对神的认识洋洋洒洒的写的满满的，整个写完两页。但是呢，撒旦的那个题目他只写四个字，没有时间，没有时间，这个就是他满分了。没有错，当我们的人生花在很多时间给撒旦，我们的人生就是不及格。我们常常花太多的时间注意撒旦的作为，撒旦在政治，包括这次美国的大选呢，把那个时间放在那里，让我们注意很多的新闻。然后呢，那撒旦用这些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家庭，在那里播散一些不实的报道。然后 无论是在新闻界、文艺界、电影界、体育界，都有魔鬼在那里散播的新闻跟消息，而且这些新闻呢，就占据了很多基督徒的时间来看那个新闻，而很少人看圣经。那这是事实啊！我常常就跟弟兄姐妹在我的教会里面有这样子讲：不要花太多时间去听，还有看。那一些不健康的新闻呢？把这些很多的时间可以放在亲近神，不是更好吗？撒旦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把我们时间放在那个魔鬼的那个所做的工作上，以至于我们被他吸引了，以至于我们就跟着那个世界的潮流走。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你说没有时间读圣经吗？我们要跟神说：“有，我有时间，因为我的时间是上帝给的。上帝给我把时间当做礼物给我，我就好好的用它。那个就是可以独处跟神，时间很重要。所以，当撒旦跟你讲说没有时间了，你要跟他讲说：奉主的命，我有时间，上帝给我时间了，我要好好的亲近神。所以，灵性的转机。”从雅各的身上看到，就是他跟上帝独自一个人的时候。那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灵性的转机也是一样。独处跟神亲密的时光很重要，养成每日灵修、日日与神同行的好习惯。有固定的灵修生活，必定带来灵命的突破跟成长。你只有在灵修的时候，才看到自己是谁。跪下祷告的时候就是长进，然后读上帝话语的时候就是你的长进。经常向神，向神祷告的人必重新得力。经常读上帝话语的人必明白神的心意。弟兄姐妹，你现在的灵性光景如何？现在停留在什么地方？仍然停留在旷野漂流吗？或者是已经在敬拜神的伯特利？我们不仅要有困奴娱乐、与主相遇、有新生命的那个时光，但是不能一直停留在那里。我们要进入到什么？娱乐伯特利，就是在那里进一步的来见证神、侍奉神、领人归主、领家里的人来信主，带领他们来敬拜神、侍奉神、来见证神。愿神赐福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自己个反省，还是跟以前一样吗？是不是我们现在应该要有突破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一直停留在那个困奴娱乐，很享受那个时候起初的那个刚受洗的那个甘甜。我们要进一步的进入到娱乐伯特利来见证神，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突破，灵性转机是神所期待的。愿神赐福大家。
我们谢谢沈牧师今。